弟兄姐妹早上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恳求圣灵你借着你的圣道向我们这里每一位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说话，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蒙主的喜悦，让我们的敬拜也荣耀主的名。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让我先声明，我今天所讲的例子或者是故事呢，如果你听过，或者是你觉得生活中，实际生活中有相像的地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OK， 好，从前有一位，很久以前有一位在教会很久的信徒，他向他的牧师反馈 feedback 说。哦，牧师啊，有几位诗班员，我看他们哦，在献诗的时候，主日献诗的时候，好像只是在唱唱歌，他们的侍奉没有办法感动和激励在场一起敬拜的人。那这位牧师就跟这个信徒来解释，他说这些的信徒，这些在献诗的信徒，他们本身还没有与主相遇。他们也没有让圣灵透过歌词透过音乐来感动或教训他们，所以呢，他们献诗的时候是唱不出任何的感动。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诗篇，许多许多的诗篇，他们的作者无论是大卫也好，还是其他的作者也好，他们都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些诗篇的作者，他们是亲身经历、亲身体验主耶稣浩大的赦罪恩典，还有其他的恩典，而且呢，他们就这样子很自然的能够带领会众一同来颂赞主。那他们就重新的来叙述自己经历过的这些属灵的经验，而且呢，也来训诲教导他们的听众和读者。那诗篇第32篇就是这样的一首诗歌。诗篇32篇是犹太人他们每一年大概在九月期间的赎罪日，他们赎罪日结束的时候，他们就会读七篇的诗篇。那诗篇32篇呢，就是那七首忏悔诗的第二首。那七首的诗篇呢，是诗篇第六篇、第32篇、第38篇、51、102篇，还有130以及143篇。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今天是大斋期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刚过了 Ash Wednesday， 就是圣灰日，就是大斋这40天到从复活节算回来40天不算主日的这段的期间，我们是一个忏悔的日期，忏悔的期间。那在大斋期的第一个主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诗篇第32篇，来跟随这位尝过主恩的人来敬拜侍奉我们的主。那我们读诗篇32篇，可能我们会以为它是一篇的认罪的祷文，其实不是。诗篇32篇它的内容没有认罪的祈祷，反而是让我们看到诗篇这个作者诗人透过他自己认罪之后被上帝宽恕赦免的一个经验，来教导其他的信徒，其他信耶稣的人，跟随耶和华的人。因此总的来说，诗篇第32篇呢，它倒像是一首数算神赦罪之恩的称谢的诗歌，而且它带着很强很强的教导的语气。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上帝透过这一位尝过主恩的诗人所留下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这篇诗篇第32篇可以很简单的把它分为三段，基本上就是诗人的宣告一二节，诗人的分享第三到七节，以及诗人的劝勉第八到十一节。 首先是诗人的宣告，他宣告什么呢？他宣告罪得赦免就是蒙福，罪得赦免就是蒙福。那我们今天是2月26号，对吗？刚刚两天前呢，我们是看到新闻在说乌克兰的战争已经一年了，满了一年了。那一年的战争加上过去三年的疫情，已经彻底改变了世人对有福幸福的定义。过去疫情之前三年前，人们认为怎么样的人是幸福的呢？大家来说说看，怎么样的人才是幸福的？过去的人这样子想呢，有什么才是幸福的？想第一个是有钱吧，有财富，对吗？有名誉，好的名声，有快乐，还有有些人觉得说，哦，子孙满堂就是福气。但是呢，经过三年，还有经过一场还没结束的战争，今天有很多人认为幸福不再是那些。幸福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认为幸福就是平安、健康，就是有家人陪伴，有人对你对我不离不弃，对吗？但是诗篇32篇告诉我们，上帝眼中有福的人也不是这样的形容，也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知错能改、被他赦免、与上帝之间没有隔离、没有隔绝、没有阻碍的人。诗篇第32篇第一节说，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第一、第二节这里就像诗篇第一篇一样，我们很熟悉，对吗？诗篇第一篇、第二篇、第一篇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你翻开诗篇的第一句话，就是 Blessed is， 有福的人是什么？有福的人是什么？他诗人在第一篇就这样子宣布有福的人，然后就接下来一个一个的、一个的解释。那第一节所说的过犯、罪恶，第五节的罪孽，还有第二节的有罪，这几个词的意思都很接近。所谓的过犯，就是指人违背上帝的盟约，在思想上、在行为上敌对上帝。而罪恶、罪孽是指人离开上帝的正路，好像人射箭射不到红心。第二节的有罪呢，则是指歪曲、破坏和违法的行为。第一节说到赦免、遮盖还有不算，都是在描述上帝的赦罪。那赦罪这个字，赦免这个字呢，有消灭、除去或者是挪开的意思。而遮盖的目的不是塞在 carpet 底下、地毯底下，不是这些，也不是我们所谓的 cover up， 而是目的是叫上帝看不见，也不是假装看不见，而是像诗篇第103篇所形容的，东离西有多远，它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第二节，上帝在基督里因着信已经不计算我们人的罪了。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六节，当他在解释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时，保罗就引用了这里诗篇32篇第一、第二节，赞叹说，大卫也是这样说，那不靠行为而被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上帝很愿意赦免罪人，因为赦罪是上帝慈爱的性格的一部分。上帝曾经向摩西在出埃及记34章7节 宣告了他要赦免人的罪。上帝也在诗篇51篇向大卫启示了赦罪。上帝更是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身，向世人显明了他赦罪的决心和方法。32篇第一第二节表达了上帝赦罪的几个方面，赦免，刚才我们说过，赦免、遮盖和不算我们的罪，就是上帝要表达的赦罪。只要我们借着信上帝说他会赦免，透过基督耶稣的宝血，我们就一定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听过许许多多前囚犯还有前试毒者的故事，都让我们看到一个很 common 的共同点，就是上帝好比一个心痛的母亲，日日夜夜盼着自己那个犯错的儿子女儿回家。只要儿女肯回来，不管他们犯了多么严重的过错，母亲随时预备宽恕接纳他们的儿女。那一个人当他不被人定罪，或者是一个人从法官的耳中听到说他被判无罪释放的那一刻，当他这个本来称为犯人的，称为被告的，他挺着胸膛走出法庭，感觉是什么呢？他就像本来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担子从他的肩膀上掉下来了。这种被人免罪得释放这种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何况是不被上帝定罪的人，更是何等大的福气啊。第二节最后一句话他总结说，蒙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人。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诚诚实实面对自己，诚诚实实面对上帝的人。消极方面，这个人他是一个知罪而且勇于认错，要断绝与罪的联系，不再继续犯罪的人。从积极的方面看，他是一个有信心，他是一个坦然存着感恩的心接受上帝的赦罪之恩的人。弟兄姐妹，诗人说罪得赦免的人是值得羡慕，是最有福的人。当你和我说人家有福的时候，当我们要评价我们认识或者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评价呢？诗人在宣告罪得赦免就是蒙福这一点之后呢，他就开始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他的经历就是他祷告了，认罪了，然后呢就化险为夷。第三到第七节这样子告诉我们，第三节到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诗人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就整天哀恨，以致骨头衰残，因为你的手昼夜压在我身上，我的精力耗尽，好像盛暑的干旱。我向你承认我的罪，没有隐藏我的罪恶罪孽。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孽。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它常出现的共同的代名词 pronoun 就是我，还有神字边的你。那不是一个祷告，而是一种回忆他从前怎么样向上帝祷告认罪。第三节诗人说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结果就是整天哀恨，他的骨头衰残， 衰残是一种的非常非常的无力感，是一种的体力衰退，衰退到好像他感觉自己的骨头已经软弱到完全站立不起来。一个属主的人，他如果明知道自己有罪，他却不肯承认。一方面他心里面有良心在责备他，另一方面他有上帝的手在管教他，有罪藏在心里，那个罪恶感就一直在里面控诉，他怎么可能有力呢？即使在别人的面前，他可以装成一点事情都没有，他心灵的深处却不断有责备，圣灵的责备，还有叹息。在上帝的愤怒和刑罚中，这个诗人他的身心灵都已经无法承受那沉重的担子了。第四节说，上帝的手重压在他的身上，以致他的精力耗尽，他已经完全 burn out 了。他好像感觉自己在圣暑的干旱，好像活在40多度的炎热的夏天，还坐在火炉当中，那种全身的水分全部都被蒸发了。第五节诗人说，承认和没有隐藏，意思是他向上帝坦白地承认他所犯的过错。诗人曾经试图掩盖，试图逃避自己的罪，结果呢是痛苦难耐。怎么办呢？只有一条出路，就是马上祷告，向神承认，不再隐藏自己的罪，这样才能够从罪中得释放。认罪，弟兄姐妹，认罪是一个下定决心的行为。认罪这个行动不是我们生来就会，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一种自然的反应。认罪时候，我们不是为自己的罪找借口，我们也在认罪的时候，我们也不推卸我们犯罪的责任，好像亚当夏娃一样。认罪的时候，我们也不隐瞒不掩饰。认罪一定要交代清楚，一定要向上帝全盘都说出来，一定要真诚主动地向主来承认。正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己欺骗自己，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只要认罪，上帝就必照着他的应许赦免我们。我们不认罪，上帝也没有最好赦免我们。我们要认罪，上帝就赦免，一认罪上帝就赦免，每次认罪上帝每次都赦免。第六节说，因此凡事敬虔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祷告。这里说敬虔的人，指的是那些在属于盟约群体的人。盟约群体的人，旧约的盟约群体就是犹太人，新约的盟约群体就是信耶稣的人。他说，诗人说，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这句话说出时间的紧迫性。认罪越快越好，要趁着还有一口气，赶快赶快转向上帝，向他求饶。第六到第七节，这里有提到大水泛滥的时候。你记得刚才第四节还有讲圣暑干旱吗？ 大水泛滥和盛暑干旱，一个是很多很多水，一个是干到不得了，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对比。为什么大水在这里第六节说大水必不能达到他那里呢？原因是上帝成为这个人的藏身之处，他必保护我们脱离患难。他说你四面环绕我，这凸显了上帝的赦罪的大恩。有上帝做这位诗人的藏身处，有全能的那一位亲自做我们的保护，四面来环绕他，这不是极大的恩典，不是最妥当最稳定的保障吗？罪好比一个人吞下了有毒的东西，医生急着要他吐出来，或者是要他要把毒物取出来，或者是要把毒性在里面冲淡他，医生要用尽各种方法给他急救。罪在人的生命里面好比隐藏的毒素，或是很快繁殖的病毒或细菌。这三年教导我们细菌病毒的这些的特性，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繁殖的非常非常快的。罪也好比流脓的凹色毒疮，在我们身体里面在作怪，要我们受苦。而良心是罪的警钟，罪的 alarm, warning alarm, 良心好比我们身体里面的神经系统。我们身体有伤或者里面有毛病的时候，上帝所造的我们里面的那个神经系统就叫人感觉从一点点不舒服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弟兄姐妹，你和我是否有时候曾经到一个地步，我们感觉自己听不进上帝的话，我们感觉自己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或者不想祷告，我们不想亲近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感觉他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很远，上帝好像不睬我们了，我们好像跟上帝在打冷战一样。这个时候也许是圣灵在警惕我们，我们跟主之间可能有隔阂，我们就要立刻来祷告来认罪，这样就必蒙赦免，这样我们与主之间就会通畅无阻。好不好？这个时候让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在上帝面前默默的来祷告来认罪。祷告认罪什么呢？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今天昨天所犯的罪，可能是得罪神或得罪人的一个思想意念，一句话，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反应。认罪后我们就感谢主赦免我们，让我们这时候用一分钟来默祷认罪，感谢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向你认的罪，你一一的赦免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诗人在宣告 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人，过后他分享他自己罪得赦免的经历。最后诗人就劝勉人要顺服靠主，他们就会经历上帝恩慈永随。在第八节到十一节，八到十一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应走的路，我要劝诫你，我的眼睛看顾你，你不可像无知的骡马，如果不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们，他们就不肯走近。恶人必受许多痛苦，但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要靠着耶和华欢喜快乐，所有心里正直的人啊，你们都要欢呼。那这一大段八到十一节，诗人重复的在使用我、你还有你们。第八节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应走的路，我要劝诫你，我的眼睛要看顾你。这两句话表达上帝恒久忍耐的爱，上帝的眼睛总是在注视着这个人，上帝的眼睛不离开他，上帝总是在用他的圣言、他的圣道扶助、教导、耐心的等候着这个有罪的人回头。上帝永远不忍心看着他的儿女继续做恶人，偏行己路，被洪水淹没而丧命。上帝借着诗人劝诫我们，不要应着景象。应着景象这个字，我们常在圣经听到，不是景象不能弯，而是不听话。什么叫做不听话？怎么样才是不听话？圣经诗篇的作者就用一种动物，两种动物， mule 还有 horse， 如果骡和马他们不听话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子 stubborn， 他们是非常顽固的，而且他们是很无知的，他们不知道如果不听人的指示，不听他的主人的指示，他会被打的。那第九节说到嚼环，说到配头，这两个字我们很少读的，但是我们一看图片呢，大概我们就有一个印象， bit and bridle 都是加在骡和马身上的额外的东西，就是绑住它的颈项和它的头还有它的嘴巴的。那这些的东西呢，目的就是要他们不得不听主人的使令。第十节说，恶人必受许多痛苦，他们要像骡和马一样，非得接受严厉的管教，要不然就不肯回头回转悔改。十节有一个字说但这个字是一个连接词，但是的但，它描绘出另外一幅完全不一样的图画。凡是认罪悔改的人，他的情况一定扭转过来。十节下说，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这里也很明显的回应了第七节的说话，那里说被上帝的恩慈环绕追随。那这样的人哪里可能不唱出欢乐感恩的歌呢？诗人在这里把两条路，把两种不同的结局摆在你和我的面前，让你和我来选择，好像诗篇第一篇一样，义人、恶人。有一个故事说到，在澳洲有一个给人游泳的海滩，那里建了一座非常高的瞭望台，好像我们的那个救生员哈，坐在那个高高的台上看着游泳的人一样。那一个瞭望台每时每刻24/7/366都一定有人在那个台上坐着在看看 看着每一个在游泳的人，而且他是在看有没有鲨鱼。他一见到鲨鱼的出现，他就马上敲响上面有一个大钟，提醒每一个在那里游泳的人马上游回到岸上。那有一天，这个钟声响得很急很急啊，已经敲了超过两分钟了，每个游泳的人都赶快回到岸上了，但是只有一个人没有理会，不理睬，他完全不听这个钟声，他越游越远，岸上的人都为他紧张的要命。于是有人就向他丢救生圈，打手势叫他赶快赶快回来。等这个人终于感觉到有人在喊他，有人在叫他，在提醒他什么的时候，他就赶快回到游回到岸上了。他知道岸上每一个人的美意，他就用手语来解释说，他是耳聋的，他是听不见的，他刚才完全听不见钟声，是他们所丢的救生圈和板提醒了他。弟兄姐妹，耳聋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但是耳聋可能造成人命伤亡。我们的心聋了，不听真理，不肯认罪悔改，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单单我们的身体会受伤，我们的心灵会受亏损，甚至死亡，甚至我们的灵魂可能因为我们犯罪不悔改，死不悔改，我们可能会下地狱啊。十一节说，义人啊，你们要靠着耶和华欢喜快乐，所有心里正直的人啊，你们都要欢呼。说完了很多很多的提醒劝诫的话，诗人在这里就劝义人，就是刚才第六节所谓的敬虔的人，在恩典底下，在盟约底下的人，犹太人和信耶稣的人，我们要靠主行正直的事。人依靠自己行正直的事，注定要失败，只有靠主，靠圣灵，我们才能够胜过所有的罪恶和试探。当我们靠神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弟兄姐妹，让我们依靠神，在这个罪恶黑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对错不分的时代，让我们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让我们像明光一样的照耀，使人看到我们的上帝是真的那位圣洁又良善的真神，使人赞叹他是那位慈爱恩慈信实的主。他说过他要赦免人，他就赦免人，他是乐意赦免人的上帝。让我们使人晓得他是那位全能的主，是我们的藏身处，凡倚靠他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第十一节也是一个的敬拜的宣召，好像我们崇拜开始的时候那一句呼召宣召的经文一样，是一种的呼吁，对象是所有信靠上帝的人。诗人经历了罪得赦免的浩恩浩大的恩典，他就禁不住称颂感谢主赞美主，因着他心存感恩，他也很自然的跟大家说，来吧，我们一起来歌颂称赞上帝是那么的无比的恩慈。有一个伟人奥古斯丁，他年老的时候，他病到躺在床上，他把诗篇第32篇11节的经文刻在他房间的墙壁上，早晚 读那十一节的经文，早晚的思想。然后奥古斯丁为诗篇32篇写下了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就是智慧的开始始于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智慧的开端始于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诗人从自身的经历说起，他曾经因为犯罪一意孤行，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上帝怎么说，而对上帝不闻不问。然而上帝没有任由他偏行己路，上帝全能恩慈的手终日不停地抓住他，警惕他，催促他。诗人因为隐藏自己的罪过，结果落到身体枯萎衰残，在受了极度的苦楚和管教之后，诗人才恍然大悟，回头过来向上帝来坦诚自己的过犯，上帝就赦免他。为此诗人劝勉所有的敬虔人，敬畏上帝的人，应当及时回转悔改，就必能尝到主恩，必能与其他敬畏上帝的人一同来称谢主。有人说诗篇第32篇是罪人的福音，因为他苏醒叫醒人的心灵，他催逼人回到恩慈的上帝那里去，因为唯独在上帝那里才能得到赦免。承认罪过，并且完全断绝与罪的关系，离弃罪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喜乐平安。保罗，刚才我说过，保罗也以诗篇32篇为根据，讲述因信称义的道理。他说上帝，他表达出上帝无条件白白的恩典，在罗马书4:6-9，他说只要凭着信心回应接受主的恩慈，认罪就得赦免。这是父上帝在基督里借着圣灵所彰显的罪人的福音。弟兄姐妹，但愿你和我常常被圣灵光照，知罪的时候立刻就向主来祷告认罪，这样我们就是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是尝过主恩的人。弟兄姐妹，巴不得你和我在崇拜里面，主日崇拜中，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唱的，我们所献的，我们所谈的，我们所诵读的，我们所带领的程序，我们所带领的祷告，都是从里面清洁的心与主亲近的那种生命，都是从我们对主那种真诚顺服的流露，显出我们跟诗人一样都是尝过主恩的人。让我们一同祷告。感谢主赐下你的道，让我们可以行在你眼中看为正的路上。主啊，但愿我们都听到你对我们发出的宣告和劝诫，愿我们存着清洁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来侍奉你，来敬拜你，因为你无所不知。主啊，你看透我们的心，恳求主，每当我们偏离你的时候，恳求主你光照、警惕、催促我们赶快向你坦诚，真心的悔改，重新出发，紧紧的跟随你，享受你所应许的感恩、喜乐、平安、丰盛的生命。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